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掌权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掌权使命。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夏超龙老师。夏是夏天的夏，超是超越的超，龙是龙凤的龙。今天继续跟大家谈洛杉运动的第二课。第一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洛杉运动是现代福音派的一个宣教运动，它的特点是在于它摆脱了从前基要派对社会关怀的一个阻碍，重新说明社会关怀是我们基督教宣教工作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洛杉新约里面有15个主题，我选了几个主题跟大家谈一下，这些是与我们的掌权使命有直接的关系的。第一段他是说上帝的目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确信独一永恒的上帝是创造世界的主宰，叫他旨意统管万有，他已从世界里呼召人做他的子民，又差遣他的子民回到世界中做他的仆人与见证人，扩展他的国度，建立基督的身体，荣耀他的圣名。这里说上帝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其实是说他的使命，他创造了世界，他的目的是怎么样。我们从前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说过了，神的使命就是要做王，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他，这个是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国的使命，也是教会的使命。因为我们说教会要做什么使命，是要根据神国的使命来进行的。新约里面第5段是这样说的，它的主题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所以特别对我们掌权使命的说法有很重要的关系。他这样说，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和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当共同负担起他对人类社会的公义和和好的关注，以及对那些受各种压迫的人的自由的关注，因为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不论种族、宗教、肤色、文化、阶层、性别或年龄，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所以应当受到尊重和服侍，而不受到剥削。这里所说的当然是神创造人类审判人类，也就是说神作王，他是公义作王然后带来平安的上帝。前面也说了，就是人都是需要受到尊重的，也是跟我们从前说的人际的关系复合、群族融合是一样的道理。下面也是很重要的说法，这个主题里面继续说，我们在此表示忏悔，因为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有时认为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相排斥的，尽管与人和好并不等同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我们还是确信，同学们请大家听清楚，这里他们确信的是什么，我们还是确信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然后他继续说，救恩的信息也包含对各种形式的疏离、压迫 和启示的审判。这里很清楚说了，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第一。第二是说救恩的顺序包括了脱离不公义的欺压的，这是我们从前所强调的。这个新约继续这样说，无论何处有罪恶与不公正的事，我们都要勇敢的来斥责。当人接受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得以重生，进入他的国度。他们不仅必须努力在这不义的世界中彰显上帝的公义，还要传扬他的公义。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改变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里也是强调了神是作王的，他是带来公义的，这个就是基督弥赛亚带来的国度，也是带来全方位的平安。新约的另外一段第六段是这样说的，教会与布道。在教会牺牲的侍奉中，布道是首要的，普世宣教施工需要普世教会将全备的福音带给全世界。这里说布道是首要的，就带来一个问题，但跟前面所说的第五条所说的社会政治的关怀这块是不是要次要的呢？问题就在这里。新约主要的草拟人希托德牧师，他介绍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思想的转变，我们可以谈一下。在洛桑会议以前，1966年有一个柏林会议，他说他当时就是1966年的时候，他以为大使命只牵涉布道施工，但是现在就是洛桑会议以后，他有另外的看法。他这样说，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除非我们故意要扭曲耶稣所说的话，不然大使命的后果和大使命的任务本身必须包括社会以及布道的责任在内。当然这个很清楚，就是说 两者都是不必须的，但是问题还是他们两者的关系又怎么说呢？在这个洛桑运动这个会议里面，1977年的会议，这个新约出来了以后，会议中有几百位参与者联署一份回应，对这个二分法有一个批评。这个二分法就是说，如果布道是首要的话，社会政治关怀就是次要的了，这个说法。他们批评这样说，圣经上并没有在神百姓的生活中把说出来的话和行出来的话明显的二分，人在听到时候同时会进行观察，而且所看到的会和所听到的一致的。有时候我们只能用态度和行为来向人沟通，有时候只能用口传达，但是我们绝对要拒绝落入魔鬼的圈套，尝试去把布道和社会关怀分开，就是说他们在坚持整全使命这个概念。1980年洛桑委员会又有另外一个会议在泰国芭提雅，他们有 一个芭提雅宣言，里面重申对传福音与社会行动两者的承诺，但是一如洛桑新月，他都是说传福音是首要的。所以同样又有200个人员因此批评这个说法，说领导层只顾强调布道，忽视了教会正义和平的呼召。他们又签署了一个文件关怀这个事情。 1983年，有一个世界福音团契在美国惠顿开会，他们把这个二分法克服了。它里面很重要的话是这样说：邪恶不但存在人的心里，也存在社会结构里。教会的宣教包括传福音和表达福音，因此我们要回应人自习的需要来布道，并且积极从事社会改革。简单的来说，可以这样看，邪恶、罪恶在全面渗透了、掌控了、破坏了人与社会，但是福音是可以全面的营救、释放与改革人和社会的。后来洛桑运动有另外一个第二届的国际普世福音会议，1989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有3000多人出席，有170多个国家。他们也出了一个马尼拉宣言，有21段。很简单的来说，其中一段第四段，它表述了布道的优先性和教会对社会里不义的谴责。他是这样说的：真正的福音必须可见于男男女女被转化的生命。当我们宣讲上帝的爱，我们必须参与爱心的服事；当我们宣传上帝的国，我们必须委身于公义与和平的要求。传福音是首要的任务，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的关注，要使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和救主。同学们，我们也要留意这个说法，他说宣讲、宣传、传福音是首要、是主要的。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爱心服事、委身公义与和平的要求是不是次要的呢？上面这个宣言继续这样说：然而耶稣不但宣讲上帝的国，他也以怜悯和大能的作为把它表明出来。我们今天被呼召做出详细的话语和行动的结合，在谦虚的精神下，我们宣讲也教导，照顾患病的，喂饱饥饿的，关顾被囚的，帮助弱势和残疾的，释放被压制的。我们固然承认属灵恩赐、呼召与处境都有多种，我们也确认好消息与好行为不可分隔。上帝国的宣讲也必然要求对一切与之不符的做出先知性的谴责。在我们深感悲切的各种邪恶中，有摧毁的暴力，包括基督化的暴力、政治腐败、贪污、各种对人和对大地的剥削、对家庭的损害、随意堕胎、贩毒、侵犯人权等等。前面我们谈了一大堆的马尼拉宣言，其实是比洛桑新月是更进一步的，更清晰地点出普世的一些最重要的社会邪恶，确认教会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上面他继续这样说：我们关注贫穷的人，对第二、第三世界的债务甚为困扰。我们也为千万与我们同样带有上帝的形象的人，生活在不人道的环境下感到激愤。我们持续委身社会行动，不是混乱了上帝国与基督教化的社会，而是我们认识到与圣经的福音有不能避免的社会意义。这句话的说法其实跟我们从前说的是很相似的，说的是神的国，说的是公义、和平，也有平安的多面性。我们可以这样说， 洛杉信业与马尼拉宣言都是说传福音是首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意思是说社会关怀始终好像还是次要的，仍然没有把两块完全的整合。后来到2010年，到了第三届的国际普世福音会议，就有了一个改进的说法。这个第三届的会议在南非开普敦开的，有200个国家的和地区的4000位代表来参与。他们也出了一个叫开普敦的承诺，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韧性，有10个韧性，它都是以爱为主题贯穿了这些韧性的。比方说第一个韧性是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等等。我选一些韧性跟大家谈一下。韧性的第一部分第七条是这样说，我们爱上帝的世界，里面是这样说，我们分享神对这个世界的热爱，爱上帝所造的一切，为上帝对万有的眷顾和公义欢喜快乐，向万国万民传扬好信息。我们爱神创造的世界，我们要照料地球，最简单的原因，因为它属于我们所称为主的那一位。地球是由基督创造、维护和救赎的，照料受造之物，就是在基督主权范围内的福音议题。这几句说话跟我们从前所说的神创造美好世界，让人聚在其中享受各样的福气，就是这个道理。上面他继续这样说，神的救赎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本身，整全的宣教意味着查验全长并活出圣经的真理。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是借着十字架和复活的耶稣基督传给我们个人、社会和受造之物的好消息。这三方面都因为罪被破碎受苦，都包含在神的救赎之爱和神的宣教里面，都必须作为神的子民的掌权宣教的一部分。我们从前不是说过吗？有和平的福音，它带来的是完整、健全、全方位的好处与福气，也是这个道理。这个承诺继续这样说，我们爱这个世界上的穷人和受苦的人，神的所有儿女都受命要彰显神的爱和公义，在实际生活中为困苦人秉公行义，怜悯贫穷的人。这是律法和先知书、诗篇和智慧书、耶稣和保罗、雅各和约翰的所吩咐的。不但要有怜悯和献性，也有借着揭露和反对一切对穷人的压迫和暴削来秉公行义。同学们，我们从前读旧约的时候，不是说有公义才有平安吗？然后这个旧约平安的福音一直延续到新约，成为新约福音的重要的使命目标，这个就是这个承诺里面所说的。承诺的另外一段是这样说，我们爱上帝的福音。他说，福音针对人类的罪所导致的可怕的后果、失败和需要，人类背叛了神，拒绝了神的主权，我们都与神隔绝，也彼此隔绝，并且与创造的继续隔绝。罪和邪恶的势力已经败坏了人类每一个关系，灵性的、身体的、智慧的和人际关系上的。同学们， 这个也是我们从前说的，罪恶的本质是违背神的王权，结果带来的就是破坏神人人际人与创造物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说和平的福音里面的核心的主题。这个承诺这样继续来说，这些势力通过各种文化和历史上的代代相传，已经渗透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痛苦，破坏了神的创造。在这种凄惨的境况中，圣经的福音的确就是好消息。同学们，我们也可以留意，就是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的，邪恶、罪恶全面渗透了、掌控了、破坏了人类与社会。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全面和平，也就是整全的福音。承诺这样说，神决定性的胜过魔鬼的权势，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和恐惧中拯救出来。耶稣成就了信徒与上帝的和好，以及人们彼此间的和好，这超越了一切的界限和敌意。借着十字架，神也完成了他的最终目的，与所有的受造之物和好。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平安的最高层的意义，神人和好，人际和好，人与世界和好。还有一段承诺是这样说，我们爱神的宣教，神的宣教就是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他们和好，借着耶稣的宝血，神将万国变成一个新人，各民族、各国、各语言群体都要聚集在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和救主。同学们，这个也就是我们从前读《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时候说，平安就是万国同盟救赎、群族融合的。这个开普敦承诺有第二个部分，里面有六个承诺，我只选一个跟大家来说，因为跟我们的掌权使命和平福音是有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承诺是这样说，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里面有好几点。基督所缔造的和好，种族冲突中基督的和好，基督给贫穷者和受压者的平安，基督给残疾人的平安，基督给艾滋病患者的平安，基督给他苦难的受造物的平安。这个不就是我们整个主题、整个课程的主题里面所说的和平的福音吗？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好了，我们说这个洛圣运动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过去一段历史前后几次的会议带来什么分别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开普敦承诺它没有再说传福音是首要的了，它从各方面描绘信徒对上帝的爱的回应，爱上帝就必然爱他创造的世界，按照他的方法要求参与返回整个堕落破坏的世界和人类。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来说，如果 洛杉新月马尼拉宣言，他们说的传福音，它的重点是以使罪人回转为中心。那么开普敦的承诺所说的焦点角度是说，使命是以受召世界重新归服上帝为中心。所以说的开普敦承诺所说的是天国的使命，其实它比前面所说的传福音是更高更大的。好，我说几句最后的话，有关于这个运动的意义。1970年代到现在的洛桑运动是慢慢的改正了福音派主流在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整全的关系上的一些理解，回归到19世纪大觉醒时代的立场。但这个区分与情绪很不一样了。从前19世纪基督徒教会是很乐观的，他们相信社会改良是自然的，是渐进的。但是今天21世纪人们看到体会到全球罪恶的凶猛无情，世人受尽了各种的邪恶的主义与势力的残害。今天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彻底的更新，然后这些信教的人又必须被感动，勇敢的效法基督，委身于挑战改造社会架构。同学们，开始这个洛杉运动的时候，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说我的目的是希望鼓励大家委身于这个整全使命，拥抱这个整全使命。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参考，可以自己反省。谢谢大家，我是夏超龙老师。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等候你命令，全心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新的教领受新生命，脱离黑暗入光明，让我坚韧满怀无人性，灵魂名扬归向你，新的教领受新生命。